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接近六四周年这个日子，她希望清楚告诉大家，要尊重宪法，维护国家安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6月1号说，香港的第四波新冠疫情已经完结，现在是考虑恢复香港经济活动的时候了。几日前，香港警方5月27号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5月30号举行无忘六四大游行，并反对支联会组织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年度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既然疫情已经完结，当局为何不允许支联会在户外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她回答说，警务处已经作出相关决定，上诉期亦都已经结束，他尊重有关决策，因此不会评论。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说，澳中关系冰冻期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澳大利亚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时绝不能够退让，不从只会换来被对方鄙视。特恩布尔星期一5月31号在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表示，长期以来当北京对坎培拉表达愤怒和不满时，澳大利亚人常常会责备自己，但情况正在出现变化。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工业间谍、战狼外交以及实施贸易制裁等方面越来越咄咄逼人，澳大利亚的民意越来越倾向于对中国不利。在担任总理期间，特恩布尔领导的政府推动订立限制外国在澳大利亚扩展政治影响力的法律，并禁止中国电商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建设，中国作出愤怒反应，并采取多项贸易制裁措施予以报复。随着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压力逐渐增大，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亦都日益升温。主管特战和低烈度冲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被提名人克里斯托弗迈尔在上星期四5月27号在美国参议院审议他任职资格的听证会上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将会派部队前往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国军的特战部队。还有参议员则建议美军应该向台湾军方讲授怎样在遭到敌军占领之后的地下抵抗体系。世界最大的肉类食品供应商 JBS 食品公司周末受到网络攻击之后，星期一5月31号被迫中断公司在澳大利亚和北美运作。有关当局表示，正在处理公司中断营运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 JBS 食品公司美国分公司提供的一份声明说，受到网络攻击之后，公司立即采取行动中断受影响的电脑系统，通知有关当局，并启用了公司在全球各地的信息技术人员和其他专家的专业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公司的声明说，公司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有一些业务可能被迫延误，涉及一名前波兰特勤局特工和华为一名前雇员的间谍案星期二在华沙一间法院开庭。同时，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将这间中国公司的设备排除在他们的 5G 电讯网络之外。波兰在2019年1月逮捕了这两名男子，理由是他们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此举加剧了国际上关于在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的辩论。华为一再否认他的设备可被北京当局用于间谍活动，但美国一直在这里向各个国家施压，要求禁止他。两名知情人士称，英国电信集团沃达丰的意大利子公司已经获得意大利政府的有条件批准，将会在他的 5G 无线接入网络中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制造的设备。意大利可以根据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所谓黄金权力法，阻止非欧盟供应商参与交易，或对交易施加严格的条件。自2012年以来，意大利已经3次利用黄金权力阻止外国投资 被視為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行業。兩名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5月20日德拉吉領導的意大利國家團結政府批准了沃達豐與華為達成這項交易。由於這件事的敏感性，兩位消息人士要求匿名。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哋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埋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翻返嚟时事经纬环节，今年系六四事件32周年，亦都系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六四周年。香港市民对悼念六四同埋支持平反六四嘅意向备受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六四事件周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7%嘅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较去年大幅下跌13%，创2003年五月嘅新低纪录。学者分析与国安法下嘅社会嘅气氛有关。支聯會秘書蔡耀昌話：過去20多年嚟，香港人對平反六四嘅意向有起有跌。佢認為今年仍然有接近50%民意支持平反六四，未算係最低潮，亦都反映民意未有明顯嘅逆轉。下面係美國之音地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连续第29次进行六四事件周年民意调查，星期二即是6月1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在5月17至21号期间，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1004名香港市民，也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同类的民意调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较去年的59%大幅下跌13%，创2003年5月的新低纪录。不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访者有28%，较去年的23%增加5%，创2006年5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民調亦都顯示，有42%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學生做法正確，較去年的52%大幅下跌11%，創2002年5月的新低紀錄。認為北京學生做法錯誤的受訪者有22%，較去年增加2%，創2017年5月以來的新高紀錄。至於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54%的受访者认为是错误，较去年的66%大幅下跌12%，创2002年5月的新低纪录。另外有1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处理正确，较去年增加4%，更加是创1993年5月有纪录以来的新高。出席记者会的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過去20多年，香港人對平反六四的意向有起有跌。他認為今年仍然有接近50%的民意支持平反六四，較不支持的多接近20%，未算是最低潮，亦都反映民意未有明顯的逆轉。
我都是覺得個民意大家的態度是仍然都是很清晰，是沒有一個逆轉的。咁我諗喺呢度亦都係好清楚，香港人就算而家面對呢個 的政治環境的轉變，大家看到這一兩年，但 就似乎那個整體立場呢，那個或者那個分野呢都是挺清楚，或者我們簡單講就是一些對於這些的問題的看法，到底什麼叫是真，什麼叫假，什麼是大家的堅持，看來這個趨向是並沒有改變。
民意調查亦都有問及香港市民對支聯會的評價，結果顯示市民對支聯會的評分是 45.5 分，較去年下跌2分，創2015年5月以來的新低紀錄。有 28% 的受訪者認為應該解散支聯會，較去年增加4%，創1993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另外有 38% 的受訪者認為不應該解散支聯會，較去年下跌5%，創1998年5月以來的新低紀錄。對於最近有建制派和北京學者不斷鼓吹國安法之下港府應該取替支聯會，蔡耀昌表示支聯會最近確實是面對很大的壓力，他分析這些壓力是來自半官方式的言論這樣去出現，到底有幾大可能變成官方的正式行動，他認為難以估計，支聯會將會步步為營，站穩陣腳。他強調支聯會會在合法安全的情況之下繼續他們的工作。
我想亦都不需要在未有清晰的即是在官方式的行動之前呢就自亂陣腳，甚至是作出一些的退讓。所以我們是十分清楚在這裡步步為營，繼續在合法和平和安全的情況之下去做我們的工作，以及是堅守我們的基本的信念。
針對認為解散支聯會的民意創新高，蔡耀昌認為可能是反映市民回答民調的時候對最近政治氣氛的反應，他認為整體來說認為不應該解散支聯會的民意仍然是佔大多數。
我自己的估計就未必是因為市民對支聯會的看法有不同的，或者以我們怎樣傳達，可能感覺到以個壓力來到，所以在這點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我們支聯會我們就在今年我們更加覺得我們是要很小心應對，令到我們能夠是繼續企穩。如果支聯會能夠企得穩，亦都我們很相信，亦都是給到香港人是有一個信心，因為我們不覺得香港人的其實個整體立場已經逆轉了，咁可能只係個真係一個環境。這個我哋第一點就是我哋都要做我哋嘅功夫，希望展示到啲市民聽，我哋就算面對而家呢個環境，面對呢個可能個法律嘅情況變化時候，我哋都係企得穩，咁呢方面好緊要啊。當然我哋亦都要負責任地喺呢個環境裏邊係去做事。
今年警方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限聚令为理由，禁止支联会原定星期日即是5月31号的毋忘六四大游行和星期五的六四32周年烛光集会，警方强调将会严厉执法。社运人士黄婆婆星期日独自一个人到毋忘六四大游行原定的起点湾仔修顿球场，举起标语和走向游行原定的终点中联办方向的时候，被大批警员包围，一度以涉嫌违反公安条例拘捕黄婆婆，在警署扣留一晚之后将她释放。记者问及黄婆婆在六四前夕被捕，是不是反映今年六四当晚市民只要手持烛光或者相关标语，在六四烛光晚会原定的地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出现，都会有可能被警方拘捕。蔡耀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对黄婆婆的案件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都反映支联会评估今年悼念六四会有更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成真，呼吁市民灵活应对。
黄婆婆案件我们是很震惊的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被拘捕，咁當然跟住個會唔會涉及到咩法律程序呢？咁呢度要密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亦都喺呢點上面咧，就正正係我諗我哋一路喺呢段時間講嘅，即係法律風險安全，確實呢個唔係一個亂咁估嘅，係嘛？即係睇嚟都越嚟越真實。儘管我哋好唔同意，我哋甚至覺得警方係個做法係好有問題，都好啦。但係而家確實個風險係好大啊！咁希望大家都多加留意。
蔡耀昌坦言，在国安法之下，港人面对政治环境有无力感，尤其是众多民主派人士被拘捕、被还押，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都因为2019年的社运案件被判入狱。不过他认为市民无需要绝望，他又表示六四纪念馆今年增设悼念六四死难者献花的长区，市民预约的反应不俗。
而家某一個位咧，你可能覺得咦都幾大鑊，得個大浪嚟到幾沮喪。但係如果我哋放長啲咧，我仍然都覺得唔需要去到絕望嘅。啊，我總可能會揾到一啲嘅唔同嘅方式，或者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可以再做翻多啲嘢。咁所以點解喺呢個時候一個大浪嘅時候咧，先保留神力咧，係一個都幾緊要嘅嘢。簡單，最後就綠色紀念館咧就。我哋而家嘅預約情況都幾多嘅，我哋暫且未來幾日應該都有幾百個嘅預約咧，係已經係登記咗啦，咁啊陸續咧就係會喺未來幾日會係嚟參觀綠色紀念館。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调显示市民对平反六四有所下跌，对同意解散支联会有所增加，他认为同国安法之下的社会气氛有关。
个人意见就即是近期咧喺国安法底下咧，大家嗰种无力感好强嘅，同埋咧亦都即系好明显国安法。作出檢控嘅話，對國做支聯會嘅一啲係咪合法呢個討論咧，其實唔係一個法律問題，唔係純粹法律問題啦，起碼其實係政治問題嚟嘅。只不過我哋而家嘅政府係用法律嚟到包裝，亦都因為有國安法多咗法律工具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大家係多咗人係灰心，有啲人諗住移民，有啲人諗住算數啦，接埋佢算啦咁樣嚇。即係我相信呢個係一種即係現階段見到情緒，亦都唔排除頭先蔡耀昌講嚇，有啲人見到話連何俊仁都要坐監，真係好難過。唔好啦，算啦嚇，唔好搞咁多嘢啦。我真係好驚啊！蔡耀昌你都坐埋監啊咁樣，不如唔好做算啦咁樣。即係可能我呢種情緒都唔頂嘅啊，所以我覺得我哋冇辦法準確知道究竟嗰個背後嘅情緒係乜嘢咯。但我相信呢種咁嘅即係無助或者話無力感而造成嘅一種反應啦。在今年是相當清楚的。
鍾建華批評港府藉著國安法在社會製造白色恐怖的氣氛，導致有資深通識科教師今年不再在課堂上提及六四事件等等。他認為市民不應該被恐懼支配自己的生活。香港民意研究所分析，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宏观而论，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继续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处理不当，同情北京学生和支持平反六四，但是全部数字较一年前大幅下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妙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上个星期五说，一项目标为强化美国在多项关键领域竞争力与中国抗衡的大型技术投资立法将会推迟到六月进行表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经过两个星期两党密集协商以及辩论，多位共和党人星期五对计划耗资2500亿美元投资美国基础以及先进技术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提出疑虑以及是反对之后，舒默宣布将会暂时搁置推动法案的进程，使到法案无法如愿在舒默的目标期限内在这个星期议程结束前完成立法的工作。该个法案前身为是无尽边疆法，在纳入多项修正案之后，经过舒默宣布更名为是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舒默在星期五的一封给予参议院民主党人的信函当中批评了共和党人的阻挠。舒默在信里面说， 他们是看到了两党合作的局限性，以及共和党的阻挠行为再度出现。舒默说，虽然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经过三个月的常规草拟程序，加入了至少六个委员会，以及数十位共和党提出的修正案，还有21次的唱名，以及口头的表决，但是参议院共和党人仍然试图将这项法案的通过推迟两个星期。虽然美国制造业现时正在经历着毁灭性的半导体短缺，他们正在请求帮助。星期三同星期四，参议院接连两日几乎不间断地针对由舒默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合作这个项的大型投资法案进行辩论以及表决修正案。舒默原本是希望能够赶在下个星期阵亡将士纪念日为期一个星期的休会期到来的前完成这项议案的立法工作。不过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逊为首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在星期四晚间对议案提出了反对。两党的协商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的凌晨三点都未有达到共识。对该个法案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反对的理由为这一项长达700多页的法案过于庞大，而且修正案繁复多杂杂，但是议员却是未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其中具体的内容。约翰逊对媒体说，哪一个能够理解这一项的法案，我们是尽可能的多花的时间，这样才能够充分地考虑这项的法案。对法案亦都持反对态度的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肯尼迪星期四亦都发表了声明，指责美国创新和竞争法将进一步使到美国财政赤字在未来的10年间暴增535亿美元。肯尼迪在书面声明当中说，美国没有钱来支付无尽开支法，所以这项的赤字支出意味着什么事？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他们的同僚向中国借钱，为那些对军事防御或者是竞争经济竞争力几乎是没有任何增加多少的项目提供资金。不过对法案表示支持的共和党人亦是民主党人主张美国必须进行大力的投资才能够提升几个重要的产业研发以及生产的竞争力。提出法案的托德扬在院会致辞的时候表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要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来应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坎特维尔参议员强调，这项法案是经过两党的协商，并且纳入了多项共和党人的修正案，解决了不同成员对该个法案的疑虑。坎特维尔说，他是实际上认为他们跟大家都分享了关于为什么这项法案这么重要的想法，因为他们是有个很公开的辩论程序，向党派竞争激烈的美国国会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是少数几个真正跨党派的共识之一。该个法案授权拨款的大约是1900亿美元用于从总体上加强美国的技术，而另外拨款540亿美元专门用于增加半导体、微芯片以及是电信设备的生产。该个法案还寻求通过外交的手段同盟友合作，并且加强美国在国际组织当中的参与，来抗衡北京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在星期四的晚间，为了要试图推进法案的进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拉帕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怀登达成了共识，纳入了一项修正案。该个修正案旨在是报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反竞争贸易行为，并且禁止进口被认定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舒默在星期五离开国会前表示，他计划在6月8号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再次提交院会进行表决。由舒默大力推动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在获得参议院通过之后，还要必须取得众议院的通过才能够送交给白宫，由拜登签署视为法律。目前国会两院皆由拜登总统所属的民主党以些微优势掌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兵器工业情报杂志现代兵器在最新一期的6月号封面刊登了一幅具有隐形匿踪功能的新型轰炸机想象图，引发军迷热议轰20是否要现身呢？ 軍事專家話，轟二十係中國空軍二十系列嘅最後一塊嘅拼圖，雖然仲未官宣，但係可以預見轟二十將會取代部分轟六系列嘅任務，強化第一同埋第二島鏈之間嘅武力投擲能力。呢個係佢指美國海軍喺本土西岸或者夏威夷增援第一島鏈嘅戰略意圖非常之明顯。下面美國之音地嘅記者陳坤喺台北報導。
新一期嘅現代兵器雜誌日前刊登咗一幅採用經典大飛翼結構具備匿蹤功能嘅隱形轟炸機圖像，標注為紅戰神，再度引發軍迷嘅關於轟二十再度現身，轟二十算係官宣咗咩嘅熱烈嘅討論。早喺2016年，中國空軍司令袁馬曉天首度證實空軍正係發展新一代遠端轟炸機，外界猜測將命名為轟二十。2018年，中國航空工業宣傳片《大國起飛》嘅結尾爆出咗彩蛋，布幕下覆蓋住一架彷彿係飛翼式嘅佈局嘅飛機，字幕上面寫住 The Lex， 吊足咗軍迷對轟二十嘅胃口。之後，中國央視播出嘅解放軍紀錄片提到新型遠端戰略轟炸機轟二十研發取得重大進展，確認咗轟二十嘅命名。呢次疑似轟二十嘅外觀同設計圖被媒體披露之後，被外界吐槽根本係抄襲美國 B-2 隱形戰機嘅超二十。中國環球時報喺5月15日喺官方微博引用一則題為被熱炒的轟二十設計圖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的文章，路斥雜誌封面的新型轟炸機只是想像圖，並不代表官宣，與轟二十毫無關聯，外界無需過度解讀，並且說圖片配製的設計根本不利於隱形，亦都不符合目前飛機雙後掠翼角的趨勢。香港軍事專家宋中平對美國之音說，
杂志的封面其实不代表官宣，它只是一个假想的，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很多东西没有官宣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东西。
话杂志嘅封面并唔代表官宣，佢只系一个假想图，并冇办法去证实呢个事情。好多并冇官宣嘅嘢都系不真实嘅嘢。目前官方并冇任何嘅数据，所以好多嘢都系凭空喺度想象。不过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少威话，中国主要嘅军事杂志十之八九都有官方嘅背景，好多都系解放军嘅研究单位或者系武器生产公司所发行嘅。虽然唔系官宣，但系军事圈戏称为官涉，亦都系将一啲资料慢慢经由杂志透露俾社会大众，引起讨论。欧少威表示，轟二十一旦服役，必定会对亚太地区嘅区域平衡造成影响，周边国家嘅心理威胁咁亦都会随之提高。中国就系透过航母同轟二十，令到佢哋成为亚太地区嘅军力标杆。近年嚟，从歼二十到运二十再到直二十，中国二十系列嘅机型纷纷亮相，亦都令人睇到中国空军武器装备嘅进展。马来亚大学嘅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少威对美国之音表示，
轰二十是解放军他们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要完成的一个武器装备，这也会是解放军空军他们这个二十系列的最后一个拼图。所谓的二十系列，就其他包括这个逆中的战斗机歼二十。
欧少威话，轟二十是解放军这几年来一直要致力完成的武器装备，也是中国解放军空军二十系列的最后一块的拼图，其他包括匿蹤戰鬥機歼二十，仲有模仿美國優異嘅黑鷹直升機嘅直二十，都用二十嚟到作為命名。據南華早報呢個月25日嘅報導話，現代兵器雜誌所披露嘅四張轟二十戰鬥機概念嘅藍圖，配置咗武器艙，兩隻能做全角度調節嘅尾翼，機載雷達、隱形進氣孔以及覆蓋深灰色雷達波吸收材料。台灣軍事專家施孝偉表示，由於中國尚未官宣，因此沒辦法確定轟二十氣動力的外形的真偽，但如果真如兵器雜誌所繪製的外觀，其實它相當程度地融合了美國空軍 B-2 幽靈轟炸機的性能特色，用飛行翼 嚟到作為飛機嘅氣動力嘅外形，並將自身喺飛行翼控制上面尾之處加入中國特色，譬如採用可摺疊式或者可動式嘅控制翼面，令到佢能夠改變角度去強化飛機橫向嘅操作能力。軍事專家嘅講法，從台灣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2018年12月發布嘅國防情勢月報之中得到認證。該份報告表示，2017年底網絡爆出咗一張衛星照，顯示一架大型具有匿蹤特徵嘅飛機出現喺中國西部某個機場，證實轟20存在，並指呢架戰機並唔似好似美國中轟炸機咁樣採用平直嘅前沿飛翼，而係採用飛翼嘅佈局，外形更加接近美軍 X-47B 嘅艦載匿蹤無人機。報告又話，轟20的確係有中國特色嘅戰略轟炸機。該報告引述媒體嘅分析，指出轟20可只係破壞20同轟6系列，將會形成高低配，由轟6執行低風險嘅任務，或者只係擔任長程飛彈嘅載台，喺遠離敵人威脅嘅情況之下執行任務。軍事專家施夏偉對美國之音話：施夏偉。
被预见就是未来这个飞机啊会取代啊部分的现在这个轰六系列轰炸机的这样的任务，作为这个大陆对外进行这个精准打击或外科式手术打击中啊这个串门者的角色之一。
未来这个飞机就是轰20可以取代部分轰六系列轰炸机的任务，作为大陆对外进行精准打击或者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中未来串联者的角色之一。如果等他研發完成之後，這個可能性是很高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報告引述動力網 The Drive 採訪中國官員的講法，指轟20載彈量至少10吨，不加油航程大約是5000英里，大約是8000公里。俄羅斯軍工信使周報網站就報導說，轟20最大航程可以達到12000公里，作戰的半徑是6000公里，最大載彈量不低於20吨。中國青年報就指，中國新一代遠端轟炸機具有幾項的特色，包括隱身能力佳，具備超過10000公里的洲際航程，載彈量大可對目標實施高效密集的突擊，具備核子和常規的核常兼備打擊的能力，以及電子戰能力強。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附屬研究員歐少威說，無論是在外形或者是功能上面，轟20都和美國空軍的 B-2 戰略轟炸機非常之相似，所以可以想像它的功能應該和 B-2 頗為類似，包括遠程打擊、機內彈倉的設計、匿蹤以及長程飛行的性能等等。目前推估掛彈數量可以達到12到14枚，其中有8枚最大射程是3000公里的長劍巡翼飛彈，以及吊掛遠程超音速反艦飛彈。
它的目的是非常清楚，它就是拒止美國海軍在本土西岸或者是從這個夏威夷去增援第一岛链的这个战略意图。那如果它是在往亚洲大陆另外一边的话，它甚至可以经由加油机的资源去到中东、南亚，甚至是亚洲等等北京他们传统利益所在的地方来施展它的影响力。
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它指美国海军在本土西岸或者夏威夷增援第一岛链的战略的意图。如果它是在往亚洲大陆的另外一边的话，它甚至可以经由加油机的支援去到中东、南亚甚至亚洲等北京传统利益所在的地方施展它的影响力。所以他们会觉得中国有了这个轰20之后，特别是针对美国二战以来相对安全的第二岛链基地的意图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军事专家施夏偉认为，中国目前的轰六的轰炸机并不具备匿蹤的能力，很容易在远处就被其他的人的预警系统发现。
有了像轰20这样的轰炸机之后呢，它本身由于匿蹤跟气动力外形的这个上面来说都有相当大的这个成长。
施夏偉也有了好像轰的轰炸机之后，它本身由于匿蹤和 氣動力外形上面嚟講都有相當大嘅成長，可以令到中國大陸喺對外用兵，特別係對第一同第二島鏈嘅攻擊任務上面成功嘅機率會比過去高非常之多。不過，軍二十亦都暴露出中國遠程打擊嘅重大弱點。軍事專家表示，中國極度缺乏海外基地係一個問題。並不似美國有很多海外屬地，或者有很多的能夠跟其他國家聯合使用的空軍基地可以運用，這一點使到美國在全球打擊和全球兵力抵達的能力上面比中國強上非常之多。其次，軍二十是大型陸基飛機，必須要跟中空中加油機做非常良好的搭配，才能夠發揮長程打擊的效果。但是由於中國海外基地的不足，初期勢必限縮了軍二十的打擊的範圍，只是能夠介於第一或者第二島鏈之間。要想突破第二島鏈，軍二十目前並沒有足夠的中繼的基地，亦都沒辦法得到足夠的空中加油的協助。另外，發動機亦都是解放軍一直存在的老問題。軍事專家表示，中國製造發動機的技術水準還是不夠好，所以無論是仿製蘇海二十七戰機或是後續的研發，大部分還是借鏡於俄羅斯的技術。一旦中國沒辦法持續從俄羅斯取得發動機的技術，得到相應的資源，就會是一個問題。軍二十作為遠程戰略打擊的平台，載台本身的妥善率和可靠性非常重要，否則沒辦法在關鍵時刻滿足戰略打擊的需求。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聽眾朋友你們好，我是劉耀玲，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九點至十一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在 Facebook 脸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一回來時事經緯環節，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共產黨當局出動他們的黨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的和平示威者進行武力鎮壓，死者包括上班路上的工人、在街頭買西瓜的小販，只是為了見證過一個的血腥的歷史時刻的旁觀者，在自己的家中張望發生槍聲的街道的人。在鎮壓過後，中共當局沒有承認、沒有認錯、沒有道歉，亦都沒有賠償，並且對要求政府道歉和賠償的受害者家屬和他們的支持者是進行騷擾，同時是禁止學界和民間人士對那段歷史是進行調查研究，禁止中國媒體談及那場的鎮壓。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就專訪了歷史學家周傑榮，談到六四屠殺的新研究，下面是報道的詳細內容。
對於那場扭轉中國歷史進程的大屠殺的研究在中國被嚴厲禁止，有關的研究在過去的30年裡面主要在外國進行，研究成果亦都在外國發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剛剛出版的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學社會歷史學者周傑榮的新著作《六四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屠殺》，是六四研究的新成果。周杰榮在書中是這樣闡述他的總體研究思路的，他說在將北京屠殺作為歷史去處理的過程當中，他採取以受害者為中心的總體思路，指出那些被殺的人的名字，指出屠殺推手的名字，證引受害者遺屬群體天安門母親的調查成果，交代死者是誰，死的時候在做什麼。 关于屠杀主力同屠杀规模的问题，周杰荣就说，在进入北京的部队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这两支部队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分别从西面和南面接近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路直接向平民射击，对居民的住宅扫射，但是很多其他部队的军人或者是出于迟疑、恐惧或者不愿意以平民作为射击对象，并没有开枪杀人。那场屠杀是可怕的暴行，假如其他几十支部队亦和38军和空降兵15军一样急于开枪射击，屠杀就要更加恶劣更多。作为一个外国的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局限，周杰荣亦在书中表示了反思。他在书里面写话，北美写六四研究书或者文章的作者所处的社会，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崇尚父权、有性别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现实亦制约了学者决定是什么值得写。在接受美国之音就他出版的新著作所作的专访当中，周杰荣直言不讳地说，他写这本书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研究局限，另一方面亦是希望他的书是一种突破口。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在采访当中，周杰荣介绍了他所认为的他的新书比以往的六四研究有所推进的地方，并且扼要回顾了过去三十几年六四历史研究当中他认为是最重要或者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国内的人在极端严酷的条件的研究。美国之音记者在访问当中就问周杰荣，在你的大作当中指出，关于六四天安门屠杀，有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好像六四屠杀发生是在柴灵之流的学生领袖在某个黑手的操控之下蓄意挑衅，将中共领导人逼入墙角所招致的。例如1989年6月3号晚和4号早上天安门广场没有人被打死，你觉得这么多人听信中共的宣传是因为中共的宣传力量太强、持续时间太长、信息封锁太厉害，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美国之音记者就引述德国政治思想学家阿伦特有一句名言，说说谎者具有一种绝对的优势，这个就是预先知道听众希望或者期待听到什么，这个就是使到谎言通常比事实更加可信、更合乎情理。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周杰荣，你是否认同阿伦特这个观点？假如不认同的话就点解呢？假如认同的话，你认为在已经将信息封锁作出到世界第一，公众的言说大部分都在中共政权掌控之下的当今中国，相对贴近真相的叙事出头的希望或者突破口在哪里呢？
我希望我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的谎言。
周杰荣是这样回答的，他希望他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他的目的是用写调查性新闻的这种方法去写历史，去挖掘当时的真相，所以他的书虽然不能够在中国发表，但将来有希望的。他有很多中国朋友告诉他，你必须要写这本书，中国需要这本书，中国需要研究六四。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做好普通的、好一般的历史研究，这个是他应该要做的。展示这一点也是一个突破口，这个也是一种反对谎言、抵御虚假宣传的方式。但是至于美国之音记者提问讲到的汉娜·阿伦特所讲的杀谎者是一种天然优势，他就不是特别相信，亦不是特别同意，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问题，亦不是单纯的谎言问题。特别是在89年、90年、91年，中国人在他们的记忆仍然新鲜的时候，知道究竟什么是宣传，知道什么是假的。中国人非常聪明，跟各个国家人民一样都不傻。他们知道什么宣传，他们知道什么真相，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用解放军杀人非常可怕、非常恐怖。这个不是一个相信假新闻、相信假消息的问题，而是你假如反对这个谎言，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被拘捕，你的家庭亦会受到牵连，这个是恐怖所导致的结果。所以突破口是消除了恐惧，就有了好奇，想知道历史到底是怎样发生。 咁周杰荣话佢而家可以研究可以分析，咁所以突破口咧系你要离开恐惧嘅环境先至能够突破假嘅宣传。周杰荣话佢嘅部分学生都系嚟自中国大陆嘅留学生，到加拿大学习历史，佢哋仲系有啲恐惧感嘅，因为佢哋未能够完全离开中国，佢哋仲有家人喺中国，佢哋会受到家人或者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嘅影响，咁所以有啲害怕讲错误咧就会影响家人。但是他们相信更加自由，并没有什么更大的恐惧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开始挖掘，可以开始学习，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说，哦，这个是宣传，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历史的真相，这个是共产党的谎言。这个也是周杰荣觉得是一个突破口，所以他看到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就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假设周杰荣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推广他的最新著作的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究竟他想怎么说呢？
我说我的书的四个部分比较新鲜。
周杰荣说他说他的书有四部分比较新鲜。第一，他解释了中国八十年代的背景，他的角度是要解释和了解中国人八十年代为什么这么高兴，是因为他们享受了新的自由。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他们的期望被提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自由。他们在八十年代不高兴到愿意示威的地步，是因为在八十年代发生新的迫害。八十年代有两大迫害，一个是计划生育，一个是严打。很多人的自由，特别是生小孩的自由和谈恋爱的自由，被计划生育和严打所限制了。他就发现那些参加示威和抗议的人，他们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同情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又是他们就是严打的受害者，或者是同情严打的受害者。这些历史背景可能有些人并没有完全分清楚，他们不知道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和严打的影响。至于第二部分就是北京大屠杀，6月3号六四有解放军开枪，到6/5、6/6、6/7还在杀人。他的角度与众不同的就是受到天安门母亲的影响，他要强调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是谁呢？是卖西瓜的人，是卖早饭的人，是工人，是父母出去为发烧的子女买药就被杀。解放军乱扫射，所以周杰荣在分析这些人究竟在哪里做什么，他们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以此去证明屠杀的非必要性，这个就是他对屠杀解释的新角度。而第三部分就是周杰荣希望介绍和解释北京以外抗议的新的事实。很多城市都是有自己的绝食示威，自己的学生和当地城市的领导或者中共省委领导的对话，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北京以外其他城市的对话展示了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特别是山西的学生和政府的几次对话，越来越深，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有意思。分析北京以外的抗议运动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内容，包括在处理镇压和解决示威的问题上，很多城市的经验都证明不需要开枪，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运动。上海是一个例子，很多城市都是例子，只有89年的拉萨3月份有开枪镇压的事情，成都也用很暴力的方式去镇压示威。北京当然6月3号6月4号直接就是解放军开枪，这个根本就是没必要的，因为中国很多其他的城市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没有用到暴力。所以研究北京以外的89年抗议运动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思考北京屠杀的线索。而最后周杰荣说他这本书的新鲜贡献是对所谓的双清运动的分析。六四之后，89年之后的半年，90年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双清运动。所谓双清运动就是清理清查运动，很多学者完全不知道有过这个运动的。当时人必须要交代自己在89年4月5月份做了什么，周围人做了什么。周杰荣说他分析显示这个双清运动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和过去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很多人不愿意说他做了什么，所以他们就说假的说话混过去，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是当时这个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所谓的重灾区，例如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或者其他的单位，更加似是一个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 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假设你只有三分钟时间向中国关心中国历史、关心六四屠杀事件历史研究人去介绍过去三十几年里面在西方学者对这个历史课题进行在你觉得是最重要有意义的研究，那究竟你会怎么讲呢？周杰荣就说最重要的是研究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卜正文所写的那本书《镇压人物》，那本书也是关于六四屠杀的军事历史。《镇压人物》这本书在90年代就出版了，卜正文89年六四期间不在中国，但是他在89年后半年和90年去中国做了调查而写了这本书的。他这本书到现在还是比较可靠，对六四历史研究最大的贡献是说明和解释解放军入城也就是入侵中国首都的方式是很荒唐，是一个悲剧，讲了一个有很多错误的失败和政治决定，那本书是写得不错的。另外还有一本书是安郭写的，他在澳洲任教，是一名社会学家，他主编了一个论集，标题叫做《中国要求民主的抗议来自各省的报告》。这本书收录了很多著名学者写他们亲身经历过在西安、大连、福建、上海的见闻。这本书讲的是北京以外的学生运动，有很多新鲜内容，到现在还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关于学生运动，有一个中国人现在在美国任教，他的名字叫做赵鼎新，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的关系和1989年学生运动》。这本书亦有中文版，本书是非常好地解释了各方各面学生运动是怎样开始，有什么问题，因为学生当然犯错了很多的错误，它不是一个完善的运动，所以赵鼎新的本书解释了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写得非常之好。还有两个华人，最关键的就是吴仁华，吴仁华是他的榜样。周杰荣说他研究六四历史有什么问题，有什么 不清楚的细节，都是跟吴仁华联络。吴仁华写了三本书，其中两本呢就是《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以及《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1989年5月份和6月份，吴仁华在中国是政法大学教授，他在6月3号晚的广场镇压之后逃亡到香港，后来就去了美国，他现在就在台湾。吴仁华的三本书写得非常好的，虽然他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但是他是专业的学者，他的三本书是非常可信的。另外一名女教授就是何晓清，她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她写了一本名叫做《天安门流亡者》的书。这本书采访了黄丹、沈彤，还有一名在广州的一个学生运动领袖，令到他们可以自己分析自己的经验，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关于中共高层领导，亦有学者研究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最优秀的学者就是台湾成智大学的钟贤伦教授，亦能够分析，亦能够从新的角度去解释80年代的高层领导的老人政治，写得非常之好。这方面优秀的亦有美国学者，例如朱利安·格维兹，他亦分析了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特别是赵紫阳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周杰荣说他讲的这些著作还是不是太多，因为研究六四的难度非常大，这个是一个禁区，这个是年轻学者不愿意做的课题，因为实在太难。如果你做这方面研究，就可能不能够再进入中国大陆，但还有这些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值得敬佩的。美国之音记者最后就追问周杰荣，他知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学者进行六四屠杀的学术研究呢？记者所指的中国学者是主要是指中国大学里面的学者，他就问周杰荣知不知道中国民间有对这个屠杀的学术研究呢？周杰荣回答了，
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教授，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也是写书。你在中国没有办法，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研究。
周杰荣说，作为中国的一个大学教授，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亦是写书。你在中国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六四研究，没有办法去档案馆做研究做口述史，然后发表文章发表书，这个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如果中国人要做这方面研究，他们只能够在地下做，或者鼓励我来做，所以他在中国大学的朋友都是鼓励他做，因为他们没有可能自己做的，中国人想做都做不到。 咁喺中國做關於研究六四嘅人係已經失去一切噶，係已經喺體制外，完全唔怕後果嘅人。呢啲人包括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張先令，包括所謂嘅暴徒作家廖亦武。廖亦武採訪咗好多暴徒，因為佢當時被稱作為暴徒，亦坐過監。佢亦揾到好多被送入監獄嘅所謂暴徒。咁廖亦武咁研究係因為佢失去咗一切，佢願意做呢、這、一個。咁嗰啲暴徒已經係冇單位，佢嘅生命已經係被摧毀啦，所以佢哋可以咁說話。丁子霖同天安門母親佢哋嘅貢獻係最大嘅。周杰榮話：對於佢嘅研究嚟講，冇咗天安門母親群體嘅努力咧，就唔能夠寫佢呢本書。佢哋啲人係經過咗所有做父母不可想像嘅悲劇，咁所以佢哋願意為紀念佢哋嘅兒女而做呢件事，呢個係非常可貴嘅。周杰榮又話：就中國大學教授嚟講，整個制度唔准許佢做呢方面研究。如果你喺制度外，你可以做，但係呢種情況，佢希望將來咧會有所變化。周杰榮亦希望呢本書能夠提供一啲新嘅研究課題嘅線索。咁佢原本開始教天安門示威運動同北京天安門屠殺嘅課程咧，就係為有朝一日中國再開放，能夠令佢去檔案館研究，可以自由地去做採訪，有朝一日佢可以真正做好專業嘅研究。但係佢最後就係決定，乾脆而家就寫呢本書，因為歷史學家可以研究中國嘅八十年代，唔需要等。咁雖然而家我哋嘅資料唔完整，限制好多，但係我哋可以拋磚引玉，所以佢就開始做啦。佢覺得呢個係值得做嘅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喺華盛頓嘅報導。
喺美國不斷發生嘅大規模槍擊事件當中，美國人對點樣減少呢啲屠殺事件同埋個別嘅槍擊案，仍然係眾說紛紜。槍支暴力每年奪取成千上萬受害者嘅性命。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了专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上个月12号田纳西州洛克斯维尔发生的学校枪击案，导致一名学生死亡，一名警察受伤。在佐治亚州上个月在三处水疗休闲健身店有8人丧生，其中6名受害者是亚裔女性。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科罗拉多州的一家超市有10人被枪杀。3月31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有4人死亡，包括一名9岁的男孩。国家领导人几乎无言以对。美国总统乔拜登说，他甚至不愿意说，因为他们已经说得太多了。他深感同情，他对幸存者表达安慰之意。整体的情况甚至更差。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的数据，在去年将近20000个美国人死于枪支暴力，另外24000人用槍自殺。亞當·溫克勒，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憲法學者，他說很多人認為美國的槍支太多，而減少槍支暴力的關鍵，大家都認為要限制取得槍支或者限制取得特定種類的武器，而全國的另外一半人就堅信更多的槍支是減少槍支暴力的途徑。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的一項研究指出，至少40%的美國人的住屋裏面有槍支。擁護者說，這是憲法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敏克勒又說，溝通分歧很難，他在一本書裏面確實指兩極分化的情況，但是指出各個州都已經加緊限制。作者和分析師大衛·海明威認為，槍支暴力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大卫·海门威说，他是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的教授，他说在过去150年，公共卫生方法在令到世界更安全的一方面一直非常有用的。他说由于改善了卫生，控制了传染病和其他的措施，大家的寿命在那个时候翻了一倍。他又說，並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法可以消除槍支暴力，但是使用現實世界的證據來到確認有效的方法。槍支權利和槍支管制都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是憲法專家溫克勒說，在一個兩極分化的國家很難找到共識。他說雖然是這樣，個別的州仍然在擴大背景調查，並且在堵塞漏洞的同時尊重攜帶武器的權利。这些专家说，枪支暴力永远不会完全消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